听众朋友，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在今年6月11号和18号两天举行全民直选两轮投票，选出577个任期5年的议员席位，每个议员在国民议会代表其选区民众的利益，参与法国法律草案的讨论和投票表决。总统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必须成功拿到至少289席及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才能顺利让他有关法律的目标通关。其他的几种可能性包括共和党和民主独立联盟联手的政治板块赢得多数，或者法国不屈服党赢得多数，再或者极右翼国民阵线赢得多数。如果出现以上这几种状况，马克龙就必须在联合执政的框架下统领国家，但是依据民调，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出现。法国海外地区的投票因为在6月3号和4号进行而爆出大致投票意向，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在11个海外选区的10个占据压倒性优势。共和国前进党在5月份发布的正式名单当中只有525名党推候选人，比此前宣布的也是全部议员数量的577位少了52位，也就是说该党的立法选举推举人将在52个选位空缺，例如 Seine-et-Marne 第5选区或者 Seine-Maritime 的第7选区等等。根据共和国前进党秘书长的解释，这是因为可以留出余地让法国政治全貌重组之际保持活跃。本次法国立法选举共有候选人7882名，有3344名女性，占总数的大约42%左右。依据党派划分，大致为左派的社会党、法国共产党、生态绿党、法国不屈服党、中间派的共和国前进党、同为中间派的民主独立联盟、右派的共和党以及极右派。以上党派大致代表了选民的20%到25%的投票意向。总统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与民主运动 Modem 联手，其525个候选人当中251名从来没有过经历全民投票的考验，178人及 34% 的候选人可谓是政治新人，从没有在部委工作过，也没有亲属从政，候选人的平均年龄为47岁。该党目前民调领先，目前投票意向占第二位的极右翼国民阵线共推出573名候选人，投票意向占第三位的共和党和民主独立联盟联手推出577名候选人，左派社会党目前在国民议会拥有285席，但是根据新发布的预测，社会党人本次立法选举很有可能只拿到28到43个席位。如果成为事实的话，这将是社会党1993年立法选举只拿到57个席位之后的第二次惨败，昔日的左派大党将坐实分崩离析的走势评价。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社会党人没有心情在本轮投票立法选举之后举办例行的选举之夜的原因之一。此外，和共和党联手闯立法选举的民主独立联盟党首日前称召，目前的形势，共和国前进党将揽得多数席位。立法选举之后，民主独立联盟将配合共和国前进党做各方面的工作，不会像以前的议员们那样不顾一切的为了反对多数而反对。我们希望能够办成事情。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若共和国前进党揽得多数，对马克龙此前承诺的政治局面重组没有好处，因为会损害声音的多样性。一个党派为国民议会储备的候选人阵仗大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首先，这关乎经费的问题，因为经费和每个党派的议员候选人人数相关，这比该党到底成功的放多少个议员进入国民议会在经费层面要更重要。比如说，如果一个党派为国民议会选举准备了一名候选人，那么这位候选人会给该党每年带来平均1.42欧元的经费补贴，但是前提是该党在至少50个选区获得了不少于1%的投票。如果成功的把一名候选人放入了国民议会成为议员的话，那么这名议员将会每年平均给所在党派带来4万欧元的收入。但是除了钱的问题，一个党派在国民议会的议员多少更是决定法条的通过与否。如果一个党派国民议会有15到20个议员，那么这个小组就可以有自己的行政秘书处，可以通过行政秘书处雇佣合作者，在辩论当中拥有被保护的发言时间等等。事实上，一个党派在该小组的人数越多，那么就在准备法律条文的常设委员会当中的分量越重。当然，小个头的组可以每一个常规会议当中提出一个国民议会调查的设立，这是制衡大党派的方式之一。 有关制衡第一大党派，一个党派在国民议会的议员数量多寡，还关系到触发废除政府的程序。如果想触发解散政府的机制，或者阻止一份法律文件的执行，这种诉求必须由至少十分之一，也就是58名议员提出。但这一数字除了第一大反对党之外，其他党派很难企及。此外，比较重要的国民议会议员数量还有，自从1992年开始，需要至少有60个议员，无论是国民议会还是参议院都是一样的，才能要求宪法委员会公开一份刚刚通过的法律文件的明细。如果想要触发全民公投的话，必须要一个党派在国民议会占有至少185个席位。但是这个2015年的决定到现在为止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现今的法国政党有超过185个国民议会席位的反对党存在。若一个党派在国民议会的议员数量达到289席的话，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多数地位。如果该党或者党派联盟与总统同处一家的话，那么总统便可以顺利掌管国家。但是如果和总统不同处一家，那么就要形成联合执政的局面，即总统必须在总理的位置上任命一位出自赢得国民议会多数地位之党或者党联盟的人选。国民议会的议员最被人熟知的工作是法案的讨论和表决。那么一份草案得到通过变成正式的法律文件要经过哪几个程序呢？首先，由政府提出的草案被称之为法律项目，由国民议会议员或者参议院议员提出的草案则被称之为法律提案。因此第一个步骤是法案的提出。第二点，在就草案进行公开讨论之前，国民议会目前拥有的八个常设委员会将负责草案的研究检查或者改动。这八个常设委员会每一个都有专攻的领域，其中包括文化事务、经济事务、外部事务、社会事务、国防事务、可持续发展事务、金融事务和法律事务。第三点，经过常设委员会的检查和改动，该草案将由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公开讨论，逐条分析。议员们在讨论大会上会提出修改或者添加文字的必要性，之后就整部文件进行举手或者起立表决。对于较为重大的表决，还会举行公众听证会。第四点，参议院也需要对该草案进行讨论和表决。参议院和国民议会两者之间的意见的沟通被称之为摆渡车。如果两院之间没有办法达成意见一致的话，那么最终由政府通过国民议会一锤定音。因此国民议会的版本的草案是优势版本，之后总统颁布该法令并建筑公报。当选国民议会议员的条件是如何的呢？如果想一举通过第一轮投票就当选的话，那么需要获得有效选票的至少 50%， 且其获得的有效选票的数量必须不少于所有登记选民的 25%。 如果第一轮投票之后该选区没有任何候选人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话，那么就要在第一个投票日的一个星期之后举行第二轮投票。有资格参与第二轮投票的人选是在第一轮投票当中支持率排前两位的人，但是也有可能在第二轮当中出现超过两个候选人参选的情况，这是因为第一轮投票当中获得注册选民至少 12.5% 的支持的候选人都有资格在第一轮未直接产生赢家的情况下参与第二轮投票。因此理论上第二轮选举当中有可能出现三个人甚至四个人并立的情况。当然了，第一轮投票之后有资格晋级第二轮的候选人可以决定是否继续参选或者退出。第二轮投票分胜负的规则则相对简单一些，拿下最多的支持票的候选人当选该选区在国民议会的议员。新出炉的国民议会在第一次会议将由最年长的议员主持，议员们将选出新一任国民议会的主席。如果两轮下来都没有任何人获得大多数投票的话，那么在第三轮当中得到相对多数票的人当选主席。但是如果出现平局，那么较为年长的人出任新的国民议会主席。本次法国的国民议会议员选举还受到2014年2月14号的法令的约束，即从本次选举开始禁止议员同时任地方执行性质的公职，以期强化议会和地区公职的不可同时兼任性。此外，一旦当选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那么此人将即刻开始进入议会与地区公职不可同时兼任违背状态。解决该局面的方案如下：国民议会选举结束出炉之后的30天之内，他将必须辞去胜选之前所任的职务，否则之前所任职务将自动到期终止，终止的原因将自动显示为因个人原因而辞职，而在他辞职或者被认为自动辞职之日起的一个月之后，该职务将由选举产生新人补上，而不再像以前那样由于终止原因显示是议会与地区公职不可同时兼任而由候补代理人不经选举直接补空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法令留给新当选议员的可选择余地并不多， 因为就算新当选国民议会的议员希望保留地区性公职，而辞去刚刚胜选得到的国民议会位置的话，他也会即刻失去其地区的公职。而他失去的地区公职位置将在他被强制撸去职务的一个月之后举行选举，由新当选者补位，届时他将既没有国民议会议员之位，也失去了地区公职之位。那么如何成为一名注册选民呢？本次的条件是年满18周岁，法籍，未被剥夺公民权利，2016年12月31号之前通过所管辖居住地的市政厅或者在网络上注册选举名单。已经注册的选民投票方式如下：前去投票点投票，通过委托代理人投票，海外法国公民前往当地的使领馆投票等等。本次选举由于受到网络黑客攻击的阴云笼罩，法国外交部决定暂时关闭网上投票的口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由聂楠带您了解了法国立法选举和国民议会的婉转手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